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后排影评，我是戴佳。
大家好，我是 Music。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呢是《慕尼黑》，想必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电影。这个电影的拍摄时间是2005年，然后片长呢是164分钟，导演当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史蒂夫·斯皮尔伯格，主演呢是艾瑞克·巴纳、丹尼尔·克雷格、塞伦·希德和马修·卡瑟维茨。这个艾瑞克·巴纳是本片的男主角，他饰演的呢是以色列的特工，叫阿夫纳。当时那个丹尼尔·克雷格演没演那个007啊？我还反正是一个
感觉那个时候
没几句话的一个，
对，
他都不算第二配角啊，他算了第三配角，第二应该是卡尔吧？卡尔可能是不是？
啊，卡尔比较重要吧，应该说是吧？
对 ，OK， 这个电影的评分呢，在豆瓣呢是7.8分，在 IMDB 呢是7.6，然后在 Metacritic 比较专业的一个评分网站呢是74。可以看到这个片子评分不算特别的高啊，但是呢，也是平均水平之上了。那咱们现在就先做一下影片的评级，啊，明总你先来。
我是推荐观看吧，
推荐观看啊，那有什么理由吗？
题材呗，因为史蒂夫·伯格自己，你听这名字就知道他自己本身是个犹太人，然后他敢于有这个道德勇气是吧，来触碰这么敏感的一个题材，就是这个确实是很不容易，而且拍得很克制，他不是一味的只是站在这个犹太人的立场上来。展现他的所谓的敌人是多么的残暴是吧，而是对他们本族的这些做法提出了质疑，反正整个这个不管从他的利益啊、道德立场啊，还有整个片子的这种完成度都还是挺不错的，对，所以就是推荐观看吧。
那我的评级呢是也是推荐观看，我觉得这个片子对于喜欢电影的人来说，看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看进去的，因为它还是有很强的娱乐性。它虽然不是一个典型的特工电影啊，就我们所说的那个007啊，
对，
啊，
对，
或者是
这种片子适合怎么说呢？就是给那些看惯了那些007的人可以，偶尔也看看这种的，是吧？这种它是更，就更真实吧，更贴近现实的这种实际上的这种特工生活。跟大家有一个猎奇的这么一个窗口，而不是那种就是纯戏剧化的那种夸张之后的东西。
对，
所以相对而言，可能抱着特别期待、特别大的那种去看暗杀的那种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失望。因为他还是，我觉得一个是篇幅比较长吧，两个半小时吧。另外中间错综复杂的夹杂了一些那些历史背景啊什么的，
对，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比较闷。我第一次看完之后，其实印象不是特别深啊，
因为这个片子它这个整个取景吧，好像都是室内景观吧，都是城市之内的是吧？它没有太多的这个自然风光，包括
不像那个007是吧？每到一个地儿先哎大全景，把整个城市特漂亮给你展示。
对，或者它这个特工所使用的武器呢，就是最一般最普通的武器啊，唯一有创意的就是炸弹。是吧？他们自己所使用的武器就是
最，然后他们自行车管那个
啊，对，那个自行车管那个也不错。
嗯，
啊，除此之外就没有太多的这个飙车呀，或者是这个开战斗机啊，这都没有。他把那个传统的那种间谍片的那些比较浪漫主义的那种情节啊，都给抹除了。基本上，我觉得斯皮尔伯格在这个电影的拍摄手法是一个应该是非常经典的啊，算是非常经典的，很成熟。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电影后半部分有点冗长，这个节奏就是从卡尔死后那个节奏啊就有点不太利索，有点拖泥带水。同样呢，就是这个表演，我觉得这个艾瑞克巴纳整体来讲发挥的很不错，但是他好像没有把那个就是那种特工啊他那种转变把他很好的诠释出来，就是他以前是一个很坚定的就是爱国主义者是吧？
提到这个，确实是一个他的弱项吧，算是是吧？
对，
他其实这个片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嘛，其实是展现这个通过特工他执行这么一个任务，然后他内心的这些信念一点点在崩塌，这么有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是
对，
是吧？他 就是这个情节倒是交代够了，但是这个人物的表现好像你感觉这个人从始至终没有什么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
嗯，就是
除了他最后就是那种是吧，就睡不着觉啊那一段有一点，
对，他始终处于一个就是事件发展大于人物塑造这么一个状态，
对，
就是艾瑞克巴纳，你觉得这个导演他明显在那个地方他设计的情节就是要让他从卡尔之死他悟出来点什么东西，对吧？
对，
然后慢慢的他可能哎。自己就是以前是从来不害怕的，以前也从来不会去思考这种恐怖主义给个人带来的一个什么影响，然后他自己到最后就变成了就是那么一个就是到处会提防啊，到处没有安全感那种时刻，对吧？但是他这个仅仅是因为卡尔之死吗？还是有一些其他层次的原因？如果你真的简单的说卡尔之死的话，那可能他觉得那是一个桃色陷阱，对吧？我觉得不至于让他变成这么神经质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表现。
其实在书里边说的比较充分，我觉得在书里边他讲他这个说他就是之前是一个从来不会害怕的人，
嗯，
而且我记得书里边提到过，就是他们这五个人组成一个团队，当时那个摩萨德招募他们的时候，虽然他们各有各的，看似这五个人都很不一样，每个人都每个人的成长背景啊经历啊
嗯，
特点都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理特质，心理特质就是一般情况下，普通人碰到这种危险或者困难都会本能的去逃避，
嗯，
趋利避害嘛。但是这几个人是属于会采取那种叫做就是进攻的行为来面对这种东西，这是他们几个人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他应该展现他这种心理转变的过程。
我就是说一下我这个推荐观看为什么不是不得不看的这个理由啊，这就是。这个艾瑞克·巴纳的这个演技好像是一个问题，也可能，是我觉得导演是给他留过充足的空间，但是他好像没有把这个给把握出来。
你说这个，想起我们之前聊那个《天国王朝》那个
啊，对，
那
个、跟那
个
有点像。
伯母这俩人塑造的有点异曲同工的，
有点像，对，
就是一个对，就是这个人你感觉比较抽离哈，你看不出来他那个就是人物的性格转变，嗯，
是，就是这个有点欠缺说服力。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情节啊，他的这个转变也是本片的最重要的一个题眼了，算是，所以很遗憾。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是斯皮尔伯格这个拍摄上的问题。当然，我是没有资格说斯皮尔伯格这个拍摄上，哪个地方有很严重的问题啊。但只是我认为啊，这个拍摄的编排上有点过于传统，而且他有点太老派了，就是太考虑的太过周全。可能缺少一些创新的成分，很多是刻意的成分。你比如说那个路易斯他那个出场啊，他那个镜头就是必须要给一个埃菲尔铁塔的那个背景对吧，然后再
告诉你在法国，
就是必须告诉你
在巴黎，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求他保留所有票据的那个加利西亚那个会计，对吧，他那个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那个图章，然后还给了一个近景的那个图章的那个表现，就是他为了表现这种官僚主义是吧，这种繁文缛节好像有点太过刻意，你这个怎么可能说一个人面前有那么多图章呢，我是难以想象哈。这个，
也许他们那个做情报的嘛，特工的可能需要不同的，
对，我这让我有点出戏，就是看到这个我觉得有点好像有点后现代主义这种感觉啊。然后他最后呢，为了可能是为了转场啊，他转场的时候他使劲摔了一下那本书，你记不记得？然后那个书上那个纸屑都飞扬起来，然后紧跟一个镜头就是他们两个在海边走嘛，
啊，
然后就是又飞了一些纸屑，
啊，
他是为了那个衔接那个场景，但是好像没有理由他摔那本书，把那个书上纸条又都摔出来，对吧？他好不容易哎分类好的那种。
他就是强调一定要有发表，
啊，对，这就是这个好像没有给足充分的理由，让人感觉有点生硬，这过于直接。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后边可以说到啊，他这个整个电影是非常工整的，而且是这个电影感是很强的，啊，
我提过我自己不太喜欢的就是，
嗯，
他就是最后那一幕，其实是已经到最后了。他相当于把前面这个慕尼黑惨案把它切成了好几段，大概是三四段吧。
嗯嗯，
就是阿拉伯人怎么冲到那个奥运村，怎么最后杀害了那几个以色列运动员。
嗯，
最后那个阿夫纳他已经就是相当于任务结束，他回到美国了，然后跟他老婆一起生活，跟老婆做爱的有一场戏，因为就这一段感觉太生硬了。他为什么是做爱的时候脑子里出现最后？这个阿拉伯人把自己同胞给杀了，
对，
这段就是
你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你感觉、
就是、
感觉我知道大概他想说什么是吧？就是制造生命嘛，或者是杀戮生命啊这种生死，但是感觉还是生硬。
就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明这个斯皮尔伯格啊，他在讨论整个电影他想讨论什么的时候，他没有想清楚。就在那个时刻没有想清楚，因为你想想这个闪回的片段，它其实可以安插在任何它之前的那个场景，它为什么非要安插到它已经放弃了任务回到纽约，对吧，它这种复仇行动的意义上它产生了质疑之后，它才回想起来这个以色列运动员被那么残酷的这个杀戮，
就有点混乱。你因为接完这段之后应该是你
一个反思的过程，接着
去复仇呗，是吧，是吧，你是因为他们死那么惨，是吧，你看最后，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错置，就是说他收尾的时候那个情境跟他这段接的就是不匹配，他应该是沿着那个就是他质疑以色列情报机关是吧那个思路他去顺着进行下一个镜头，但是他这儿我不知道导演是什么意思、啊、他有可能他是要给以色列这个行动找点合法性还是什么意思，反正
最后找吧回来嘛，因为他是最后的最惨的那段嘛，
对，
是吧，
但是就让人很混乱，他这个交代的这个意思，这个整个电影讨论这个深层次这个主题就有点混乱。最后，行，我们可以那个简单回顾一下这个影片的经典场景啊，你觉得有哪些经典场景你觉得值得一说？
印象比较深的啊，一个是就是他们那个决策的时候，就是梅尔夫人把他们开会嘛，刚开始是如果你们不想跟这个世界跟我们一起分享，那好，那我们也不这么做。然后他还问旁边那个人，这是合法的对吧，法律应该保护这种恶棍吗，这种恐怖分子。其实这段你都看出来他怎么说呢，他其实还是有纠结的是吧，因为据我了解啊，他以色列以前他们是会避免把自己跟阿拉伯人就是怎么说降低到同样是恐怖分子的这个层级去。是吧，他还是奉行一些比较克制的行为，他有一些文明的底线吧，他不会去突破，他比如说他不会去伤及无辜啊，因为你恐怖分子你就是相当于就是杀无辜老百姓嘛，是吧，而且以色列他自己他是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他这个东西即使他把抓过来他那些恐怖分子和间谍他也很难通过法律程序把他处死，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促使这个他们那个梅尔夫人最后决定在国外把那些人给杀了，一个一个杀了。他最后说了一句，我们不能太文明是吧，有文明手段就会吃亏，文明总是打不过野蛮是吧，说了每个文明都有对自己道德和价值观做出妥协和让步，其实就是给自己政治家嘛，通过辞令让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我觉得还是一种堕落吧，一种退化。但是他这个决策也是有它的必然性吧，也有它的这个痛苦的过程。
对这个场景，我想说一下这个，就是那个斯皮尔伯格的那个拍摄的那种手法啊。斯皮尔伯格在这个场景中，他展现了一个导演非常高超的一个技巧，就是梅厄夫人在地下室开会是吧？决定复仇。他这个镜头首先是用一个跟拍追踪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实际上后来我们知道他是装了11个那个恐怖分子那个
照片、
照片传递给了一个官员、就这个文件他放下了一刹那，就梅厄夫人就出现在那个文件夹的后面，然后这个镜头就紧跟着焦点就对到了那个梅厄夫人脸上，然后这个前面官员就变成了一个虚化的这个场景，还有远处的那个铁窗后面的那个保安就构成了整个人物空间，然后同时烘托了这种紧张的这种气氛。这个镜头整个镜头只有3秒钟，就是说它这个叙事效率是非常高的，就是说没有任何废镜头在这里面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梅厄夫人在同一个镜头，她说就是不分享世界那个问题哈、啊，就是你我们他们不同我们分享，我们也不同他们分享。哎，我说的有合法性吗？这个时候他看了一眼那个接文件的那个官员，实际上他的眼是朝下撇，很明显他有所保留，对吧？
对啊，
他在逃避这个梅厄夫人的
这个玩意儿，他问这是合法的吗？这你要正经说是不合法，不按照法律精神，就是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保护。
那个人就
是恶棍还是恐怖分子，是吧？
那个人一看他是一个文职官员，他看着就像。然后这个镜头紧跟着就转到了一个3人的一个群像，就是3位哎，一看就是穿军装的这个军事官员。然后近景那个官员就长得特别凶悍，就那个长得跟那个老鹰一样那种那个人。他在盯着某个人看，后来我们就知道他就是盯着那个朝下看的那个 官员，稍远的一个穿军服的人，同样是他是在斜视同一个位置。哎，然后梅格夫人说啊，他这里边提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这个世界根本不在乎啊，我们都死了那么多运动员，这个奥运会居然还在继续进行。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反正看你怎么去解读了。我当时第一次看，我觉得其实也挺模棱两可的。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就从以色列人来看啊，这个我们运动员都被杀了，你们居然还继续比赛，这是。但是你从一个第三方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不能被恐怖分子吓倒呀，
对
吧？那他一炸，我们就结束，那这算什么事儿？我不给他屈服了吗？这是，我们就应该继续展示我们的，是吧？就是不管你怎么炸，我这个还是照常运行，这才是一种力量的展示。反正，
但这个斯皮尔伯格在这几组镜头中，他其实也交代了内阁其实有强烈的争论，对吧？然后因为有一个文职人员就紧接着就说，我们已经做出了回应，我们派了70多架飞机去炸了
他们那个
难民营，已经死了60多个人。然后那个，但是另一个官员立马插话，没有人知道啊，我们已经反应，但是没有人知道的行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争论还在继续，就是这个，哎，这官员说都60个人都死了，这就是回应。另一派人说，这就是为了世界的关注。哎，
对，
这些人同样还是我们要杀的这些人，同时还是恐怖分子重要的一个头目。
对，
这是从公关上讲也是一个。
所以他们这个，对，他们这个复仇不光是这个人命对人命的复仇，
嗯，
而且是这个
世界的关注力。
对对 对, 对、
啊，关注度，这个，
在媒介层面的这种对等，是吧？你在众目睽睽之下，你在全世界都关注的目光之下杀了我的人，我一定这个东西也得找回来。
斯皮尔伯格结束这个场景，就是他第一次用了一个大全景，他这个整个就是那个烟雾缭绕的密闭的这种古堡式的会议室，梅格夫人在最近处，然后他就一起身，所有人都跟着他起来啊，就展现这个梅格夫人的这个权势。他就说，都由我负责
啊，对，
这个事儿都由我负责。
这个也挺震撼啊。
对，当然你说的那个问题啊，其实我也持强烈的保留意见。他就是梅格夫人最后的那句话，就是每个文明都要学会对自己的价值观商讨进行妥协。这个东西我是不认同的。我觉得，如果说以色列人他们坚持自己价值观的话，这可能在这种价值观的坚持是区别于他们本质上区别于这个恐怖分子的唯一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别，对吧？
对，
如果说你采用这种行为，你放弃了法律，放弃了文明，然后你要寻求更多的公关行为，是吧？为寻求更多的这个大家的关注，认为这个以色列人不能白死，血不能白流，那你跟恐怖分子没什么区别。恐怖分子他之所以袭击欧洲的那些，对吧？那些人，他不就是想博得一个那个一个更大的这个世界的关注吗？否则他为什么不在以色列杀人呢？
这个
一种扭曲的关注，实际上是。
对，没错。我觉得我当时看这个，我当时就在想这些，因为那个片子里中间有一段他那个电视台采访那个阿拉伯恐怖分子，
嗯，
你认为慕尼黑给你带来了什么？
嗯，
记不记得那个人说啊，我让全世界听到了我们的声音。
嗯，
其实我当时就想，这个回答其实挺有意思。那巴勒斯坦人，他们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是吧？他没地儿，他到处流浪，或者是让全世界能看到我们的这个痛苦，这样我们痛苦看上去会减轻一点。其实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这真正的问题不是你靠吸引眼球他能解决的。
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我世界第一次听到了巴勒斯坦人的声音。那你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呢？你是残害无辜的这种声音呢？别人会对这个感情会很复杂，对吧？他甚至觉得这种声音都比没有声音要强。
嗯，
行，下面我们再说的一个就是说，影片中最经典的镜头就是这个阿夫纳和团队啊使用电话爆炸啊装置去刺杀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这个组织者这个片段。这段其实拍的非常精彩，我觉得，首先是他突出了一种动作感。就是整个那个就是电话暗杀那段
他那个剪切特别快，是吧？
对，
凌厉。
对，他那个第一个镜头就让人很印象很深刻，就是说他刚开始是远处那个焦点落在那个电话亭的那个卡尔，就是他要去打电话啊，然后呢他在紧张的看着远处，然后焦点迅速的跟住一辆就是疾驶而过的汽车啊，然后镜头就从左往右以平移，一看就是史蒂夫和他同伴，应该是罗伯特吧，在里边，在车内，他们就驶向远处，然后这个镜头紧跟着就又转向了近处的这个报刊亭旁边的这个阿夫纳，然后阿夫纳一抬头就看到这个镜头又跟着到了那个他身后的那个建筑的二楼那个窗户，就这个，就很多这个电影啊，他拍这个动作场景的时候啊， 你就发现打来打去，你完全不知道这个电影所处的这个场景的空间位置感，好像都是一通一通胡打，然后这边窜过来一个人，那边窜来，你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过来的。但是斯皮尔伯格就是你看就特别讲究这个空间感，他这个所有人在空间里边进行这个互动，
交代很清楚，
交代很清楚，就是你会知道将来这个楼跟这些几个人是吧，他这个互相的空间的一个
位
置关系，
他们之间的相对位置，
对，这个就比较好的就是交代了。紧接着下一个镜头就是小女孩的那个事件，这个小女孩接了电话，然后卡尔就飞奔过来，对吧，他要去阻止那个史蒂夫去罗伯特，阻止那个罗伯特去按那个遥控器，
对吧，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有个卡车挡在他们前面，对，虚惊一场就是阻止了小女孩被误杀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一种，就是让人看得非常非常爽非常明白的一个就是特工省的场景。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它完全是写实的啊，它没有依赖高超的这个这种的神话般的这种个人能力。
对，它炸弹就是两部分，一部分你提起电话相当于它把那个炸弹的保险给打开了，
对，
就是炸弹处于遥控可以爆炸的这
样、
是吧，然后再隔着一定距离，然后遥控爆炸。
当然这个它跟书里边写的不太一样啊，因为书里边说的是不论什么情况他们都会先确认接电话的人是谁，然后那个卡尔会给他们一个动作作为记号，然后他们才会按。但是史蒂夫哥他可能为了营造这种悬念嘛，他就忽略了这段。
嗯，就是有很多意外他就告诉你这个执行过程中不会那么一帆风顺。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值得一说的最后一个片段，就是那个阿夫纳和这个巴结组织法塔赫的这个团队啊共同闯入了一个这个安全屋。
对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对，
首先就是你看到这一点你就不禁的要这个微微一笑，你感觉哦，原来恐怖分子跟他们这些人都是使用的一种服务，都是在一个这个团队的这个服务支持下进行这些活动。最重要的就是本片这个阿里他和这个阿夫纳这个在楼梯上的对话，咱们可以复述一下。他说阿拉伯国家最终会统一起来反对以色列，然后阿夫纳说你这是你的幻想啊，你不能改变这个以色列已经存在的这么一个事实，你们都在难民营里，这就是现实。然后阿里说呢，我们会有孩子，对吧，孩子会有孩子，我们会等，我们会让世界的犹太人都不安全。然后呢阿夫纳说你们杀害犹太人世界会认为你们就是野蛮的，就是动物，然后阿里说这样的话世界就会想知道为是什么原因把我们变成了动物。然后阿夫纳说你是阿拉伯人，对吧，这世界上有很多阿拉伯人的地盘，阿里说你们这个德国人，他认为这个阿夫纳是德国人啊，当时他说你们德国人对这个以色列人太软弱了，这个你们给我们巴勒斯坦人钱，对吧，但是同时你们对希特勒的所作所为呢又有负疚感，说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恰恰利用了你们这个负疚感，我父亲没有毒杀任何犹太人的，言下之意是我们巴勒斯坦人为什么要为你们犹太人的这个血债去对吧去偿还呢，
对
吧，要偿还也是你们欧洲人的，也是你们德国人，对吧，
所以这又是一个循环，我觉得是吧，
对，
所以他们要在欧洲搞这个爆炸，
对，
在欧洲，
对，
炸死好多无辜人，我还搞了好多劫机啊，这是欧洲人的犯下的错误。
对，然后阿夫纳说这个你们这就是太不现实了，然后阿里就说那你们犹太人复国啊，你们花了多长时间，德意志统一建国花了多长时间，我们等一百年拿回我们的土地没问题，我们等，说你们这些人啊，他认为这个当时他认为阿夫纳的团队是埃塔，是那个巴斯克分离组织和那个其他的那些欧洲其他的那些
德国，他们不是对好几个每个人
红色
对红色军团是吧，
红色军团，反正就是一些边缘组织，
对
啊，他们说哎你看我们假装好像跟你们是同一战线的，其实我根本不在乎，因为你们
都
有家啊，我们没有家，我们想要一个国家，然后家就是一切，对吧，然后这个对话就结束了。这个整个影片的这个对话实际上它就是斯皮尔伯格对这个整个巴以问题的这么一个
对
仇恨，他这个进行了一些解剖。一方面他就是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二战受到的伤害，包括以色列复国运动的这么一个最终的一个动机是吧，他是否一定要建立在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牺牲的这个利益牺牲的这个基础上，来进行他们的复国主义。
有一个就是叫萨义德， 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学者，他们把巴勒斯坦人叫做受害者的受害者。
啊，对，
确实就是本来是欧洲人破坏犹太人，犹太人，然后英国人给那儿划了一块地儿，就本来就是对阿拉伯人不公平，是吧？你这么一想，就是很
他是应该是从17世纪、19世纪开始的这个反犹浪潮，
对，
当时就已经有犹太人回到这个巴勒斯坦地区，但是你说那个就是从1917年那个贝尔福宣言之后啊，就
大
量的这个大批量的回去了，
可以稍微扯一点历史啊。因为在那之前犹太人是到处被排挤被迫害，但是其实当时还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时候他们还帮助过犹太人、就是、
奥斯曼好像是承认犹太人在当地的存在，是吧？
对对对，因为1492年西班牙就搞过一次类似于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那种运动、
嗯、
当时大量的犹太人其实是在就是伊比利亚半岛，就要求他们要么就皈依这个基督教，要么你就把财产留下来，要么就被杀了。
嗯，
所以就导致这些犹太人都跑了，就是逃到北方，就去了那个德国啊，或者中东欧那边。在西班牙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伸出了援手，所以很多犹太人就去了中东，然后
又回去了。
对，就去了嘛，因为哪要他们，奥斯曼就觉得这些人哎有手艺，有的要不就是有钱嘛，他需要他们过来。就繁荣起来嘛，把这经济搞起来。然后你想在这个奥斯曼土耳其的这个占领之下吧，他们其实完全是就是阿拉伯人跟犹太人是和平共处吧，因为他们都遵守奥斯曼帝国的法律，在政治上也是平等的。一次世界大战完了之后，奥斯曼帝国不存在了，他们变成那个英国的托管地。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的犹太人跟阿拉伯人都意识到，你这个他托管是要结束的嘛，英国可能有一天就要挑走。他们每一个民族都有可能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然后不管是谁组建国家，那对方都是是吧？要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就是这种零和游戏就开始了。所以，到1947年英国准备离开的时候，已经开始进入那种断断续续的战争状态了。
他好像那个1921年、22年还发生过一起动乱、骚乱、大骚乱，就是那个针对双方的这个种族仇杀啊。然后你说的这应该是。因为二战希特勒对犹太人做了那样的事之后，对吧？然后就
大量的他就接受大量的犹太难民，
对，加速了以色列国的这个建立。
这时候以色列境内那些阿拉伯妇人就大量逃到那些阿拉伯国家去了，
对，
人越来越多。但是附近的阿拉伯国家就开始也不欢迎他们，就是他觉得人太多了，就开始限制。以色列这时候他们就想建国嘛，他们建国，但是当时阿拉伯人还占多数在他们国内。他如果想要改变这个人口结构，他就是采取了一种驱逐阿拉伯人的这种做法。当时，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预谋的，反正时间顺序就是这样。他宣布建国，然后周围那几个国家，埃及啊，就马上开始入侵，就要把这个国家给灭了。这时候战争也给了这个驱逐的借口，然后他们军队有条不紊的就把那些境内的平民全都赶走了。到那个战争结束的时候，80%的阿拉伯人都被赶走了。但是呢？也反过来也要说，在以色列他在赶走阿拉伯同时，赶走阿拉伯人同时，也接受了大量的他的犹太难民，30万中东犹太人。因为那时候已经恶化了嘛，两边已经开始相互仇杀了，就是之前在光是在伊拉克一个国家就有10万犹太难民，当时那些人都生活得很好啊，在当地，在中东那些国家是吧，在阿拉伯地区都是，这时候已经开始这种，他们就没办法了，就只能往以色列跑。这时候我觉得在接受难民这个事儿上，这两个国家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样。你看阿拉伯虽然那么多国家，但是
他不愿意接受，
对对，巴勒斯坦人哎还是就是有各种嫌弃啊。这个以色列就是你来吧，你来多少人我都要。而且难民进入之后，反正以色列政府可能也就是比较高效吧，很快把这些人给安置了，当地还有组织这些捐钱啊，没钱的就劳动呗，这慢慢的就走上了正轨，这国家就走向繁荣。但是巴勒斯坦那些人就变成了一个烂摊子，阿拉伯世界都不愿意接受。我看有的分享他就是认为他们需要利用这些巴勒斯坦难民来制衡以色列，他们不想把他们给安置了。
嗯，
你那些国家其实都很有钱，阿拉伯好多国家他花大钱买武器啊来对付以色列，但是他们不愿意把这个钱花在难民身上，他需要这些人里面搞有这些敢死队，他来骚扰以色列。
当时那个约旦人就是用的就比较娴熟嘛，这个他们刚开始就是说约旦河西岸不是他们有领土主张嘛，然后当那个以色列好像是第一次战争不是打赢了嘛，就 好像是六七年吧，六七年那个六日战争就把那个约旦河线彻底给占领了，
嗯，
然后大量的这个巴勒斯坦人都逃到了约旦，然后约旦就说你们都是约旦公民，就是宣布了
啊，对，
但是就是说就是实际上是在支持他们去反攻这个约旦河线，
嗯，
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把他们当成棋子使，
对，把他们当人质，所以挺惨的啊。
其实你看这个阿里他这说的这番话呀，他说的这些理由实际上都是我觉得都可以用在以色列人本身身上。
对
对吧，家就是一切，我们就像有个国家
一模一样
啊，我们一百年我们不在乎，我们等，
但是对，但是不同的是他们的归因不同，你发现没有，是吧，
是
我其实看到他这个逻辑，我就想到有很多人其实把比如说把自己生活不如意归结为自己的这个出身家庭，
嗯，
或者自己成长中遭受的一些不公，是吧，
嗯，
这个历史的不公你不能去否认它，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它确实有很多对它不公平的地方，
嗯，
是吧，同时我们其实也能看到生活中有好多这些遭遇不幸童年的人，但是他成年之后他并没有沉溺在这个过去，而是他自己他慢慢的成长为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的成人，
嗯，
你这个巴勒斯坦人他就把希望寄托在所谓这些啊世界上其他人的同情和帮助上，就有点像我觉得就是心里还没有真正成熟的一个人，有点像，是吧，他需要依靠他人的怜悯来生活的。
就是咱们换句话说，就是以色列当时建国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使用就是国际恐怖主义这种手段，对吧，去各地爆破去逼着其他国家一定要帮他去建国，
他是自力更生嘛，
啊，这个以色列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那个贝尔福宣言之前他是有大量的这个以色列复国主义的那些就是跟宗教一样这种有信仰的人，他去购买当地土地或者是去当地开荒，是吧，他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在当地的存在，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可能在欧洲各国的一些这有些经济实力的或者有政治地位的这些人，是吧，
他们
来帮他们来完成这个他们这个复国事业，所以这个跟巴勒斯坦人目前的这个阶段好像不是太一样，这也可能是因为巴勒斯坦这个整个国家发展水平包括这个整个族群的这个发展水平还处在一个部落阶段还是什么，对吧，他们可能没办法用这种现代的这种融入现代社会的这种做法，
你感觉他们就是简单粗暴吗，那些人还幻想着要把以色列人全推到海里去，
对这个片子这个末尾啊，这个刺杀小分队啊，他们这个成员的这些个结局包括阿夫纳本人他的一种转变，这个结局的处理这个你认为是说明了什么呢，
就是阿夫纳你想他很年轻啊，他那个才二十几岁，
嗯，
给他承担那么，而且他是一个在你一看他就是那种说了你就去做你就不要就是行动派吧，所谓的那种，
嗯，
是吧，不
对，思考的少做的多，
对，
这个，
因为中间有几次他们对内会有这种讨论嘛，
那卡尔问他说你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学者人家他说是组织者有什么证据吗，
对，有什么证据吗，
啊，这个那个以色列莫萨德的那个官员给你看过证据吗，
他当时的反应就是哎呀你
这就是他我相信这个故事，
对，我相信，
啊，我们就是要去做这个故事，难道你不相信吗，你不相信的话你在这儿干嘛啊，他就是这么一个态度，啊，所以看
然后最后的时候他跟那个莫萨德那个头子对峙的时候他还管他要证据，
对，
记得他有证据吗，我们杀这些人有没有证据，
我们杀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慕尼黑这个黑手，为什么哎正好是一个人我们就死是一个人，这是一种巧合吗，就是明显你感觉到他在质疑整个这个名单背后的这个逻辑，
他中间还有就表现他那种恐惧嘛，是吧，他前面就是哎杀杀杀杀特别特别顺利，哦，杀了四五个人，
嗯，
突然好像出了点岔子，最开始就是我记得炸弹威力特别大，差点把他自己给炸了。第四个人炸弹出错了，遥控器不敢用。那个汉斯自己拿着那个冲进去了，
啊，
对，
拿着个手榴弹把他
给炸
死了。对，他中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对于是否误伤那个无辜者，他们产生了一个争论，对吧？然后那个因为那个罗伯特，哎，不是那个斯蒂夫，他就认为那恐怖分子根本不管你是不是这个，
对，
是不是这个无辜者，对吧？他们杀的就是无辜者。那我们报复的时候我们还非要受这个制约吗，就是万一因为我们不是有意的，对吧，首先我们不是谋杀，这只是一个意外的一个伤害，我们不能束手束脚，对吧，但当时你可以看到这个 他们的成员大多数意见还是说
不能
不要啊，不要误杀这些。
那个他给他交代任务的时候应该也说了，是吧？
嗯，
如果他和他夫人一起走，那就再等下一次；如果他跟他司机一起出现，那就下一次。我不管你是第几次看见他，
对，就是要精确谋杀，对，要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
然后出了这么几次事儿之后，他好像有所反思，突然就意识到，哎，我这杀那些人那么顺利，那么简单，我就要几个名字，告诉我在哪儿，
嗯，
那他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杀我？
对对。
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他开始有点害怕了，是，就
是，而且他们当时很依赖的那个情报组织嘛，就那个
对
法国当年当年抵抗那个纳粹的那个法国游击队的那个抵抗组织，他们运营的这个情报集团，他们就是要那个名字，他们也知道恐怖分子在使用同样的网络，他怎么能保证我们的信息不被他们转手去卖给恐怖分子呢？对吧？
对，
他会产生这么一个。细思极恐的这么一个事儿，
非常非常恐怖。我其实觉得他这个片子里表现，就是这个法国人，你说那个他们那个集团哈，
嗯，
就是完全是一样，他就是两边做生意，我觉得是吧？
嗯，
卡尔死了，他就是那个路易斯就说他们通过暗杀告诉阿夫纳，你应该停手了，
嗯，
是吧？有，而且他还有阿夫纳的照片，他也在被人跟踪，
嗯，
就是还好呢，他们属于一个是可能出手比较大方吧，
嗯，
给的钱比较多。他这个，然后那个，他跟那个他那个路易斯的爸爸，好像他爸爸还比较喜欢他，比较信任他，有一点点这种私人交情，
嗯，
这是完全建立在这个东西就太随机了，是吧？我喜欢谁不喜欢谁，我决定帮谁不帮谁，但是这一点点的这种交情就还算是帮了他们很大的忙吧。然后路易斯，我还记得他这个片子里没说，那个小说里好像提到过，他觉得这个世界不可能被治理好，他除非现存的机构全被抹去变成一张白板，所以。只要有人帮忙在摧毁现在的结构，他就在帮人类社会的忙。你想他这个完全是一个就是对无政府主义嘛，
嗯，
所以他这个集团赞成世界上每一项事业，不管是什么主义还是某种教堂什么的，
嗯
啊，全套的服务，安全屋、交通、食品、衣服、武器、证件以及事后的这个
尸体处理
、嗯，还监视。
对，
阿夫纳觉得他们的服务比他以前那些摩萨德的联络员还有什么阿拉伯线人都
对
都可靠，都老练啊，而他们就是全部都依靠当地人解决。书里提到一个很有意思，他们发现一个事儿，就是他们发现有些人是为了一点小钱，什么事儿都愿意干，
嗯，
几乎每一个人都愿意做一点事情。你就发动每一个普通人做一点小恶，那就可以杀人啊，就可以不留痕迹。这我觉得这个他们这个组织是让人大开眼界，是吧？
他这个电影里边好像跟那个书里边说的不太一样，就是。他把这个路易和阿夫纳做得更对立了一点，对吧？因为书里边好像没有任何明显的那种冲突，他就是，可能也说过，就是说我们不愿意跟政府打交道，对吧？你最好不要把我们这信息用作这个政府的这事儿上。
但我估计他们后来应该也知道了，
对，
大概也知道了。
对，
一个是我操，给钱太多了，这。什么组织有这么雄厚的财力？另外，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嘛，全是那些巴斯坦那些阿拉伯恐怖分子，他们也应该也知道。
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好像书里边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书里边把那个行动啊，其实反映的比电影里边更周全，它细节更多。它这个电影可能是为了篇幅的需要吧，它把它删去了，
简化了一下。
简化了。其实他们依赖这个集团，依赖那个法国集团，其实程度更深，
非常深
啊，包括。我记得那个小女孩是他们是为了确保那个小女孩和她的母亲不回到那个屋子，专门找了另一个法国夫妇，是集团找的，给他们说话啊，拖着他们，然后让他们确保他们那个肯定不会出现。
当时我第一次看完书，第一感觉就是哇，他们太依赖这个集团了，这简直是完全把自己命都交出去了，这种方法，是吧？
对，
而且就那么巧合，他就是通过他的那个小时候在法兰克福吧，一个发小，相当于是，
也是极端组织的人。
对对对，那个人就干一些，家里就特别有钱，然后就搞一些这种事儿，
嗯，
然后给他们介绍过来，哇，就完全就是依靠这个，没有再开辟任何的，挺奇怪的。
对，而且电影里边最后那个摩萨德的那个接头人问他们，就是反复的问他们说，你们这个情报组织到底是谁呀？你们情报到底线人是谁？其实那个书里边说，他从来就没有说过是法国那个路易。但好像这个里边电影里边最后他说了， 他说是那个法国的一个什么什么路易，对，也但是没告诉他任何其他信息，包括联系方式、啊。
这个也挺神奇的哈。
嗯，
你作为一个摩萨德特工，虽然你是不是明面上的摩萨德特工，但是你的上级管你要这个现实信息的时候，你也有权拒绝。我当时也觉得，
嗯、这可能是体现了犹太人的一种这个独立思考吧。他就是说，你不是说我你说什么我都完全不去思考的去接纳，对吧？一全盘接纳，他是自己有一个判断过程。我最终，哎，我认为这个线人对我很重要，不管我出于什么目的吧。书里边说是因为这个阿夫纳觉得还是自己要留一张底牌，对吧？我不能完全相信你这个摩萨德这个特工，所以他没有说，
对，
而且他不愿意把这个路易给出卖掉。
出卖，对对对。我觉得对他来说，就是因为他高度依赖路易，然后他内心的这个天平可能已经偏了，他自己的命搭在路易手里。
对，
而且后来他还拒绝为这个摩萨德工作，这个我觉得，而且他还出来写了一本书，是吧？他跟那个、作为报，他就是把他那个10万美金给没收了。
嗯，
其实这里就能看到不同国家这种强力机构。他对这个个人控制力的这种差别，我觉得对有些国家他是不会允许这种讨论存在的。你是卖身啊，卖身契啊，你进入这种机构，你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脱离干系的。你的服从肯定是绝对的。
你说，哎，你说你当特工了，我们现在需要你跟我们解除官方的关系，对吧？变成一种暗地的关系。那你不能后边你用这个来说，哎，那我跟你没关系，
那是绝对不允许
啊！那我跟你没关系啊，我不是替你打工，
太搞笑了，
这怎么能成为一个理由？但是以色列人就这么干，哎、
太搞笑了！我当时觉得
他们就把这个变成了自己的一个理由，哎，一个不服从命令的这个的。
我估计在其他国家，人家发现你有这种想法，那肯定他妈收拾你了。
对，而且他们多次表现出了就是说跟这个摩萨德机构这个若即若离的这种关系。包括他们不是说是唯命是从，包括在外边所有的命令都要听摩萨德的，他们有自己判断。继任者即便不在名单上，他们杀不杀，都有一个自己明确的一个判断。而且他们会那个，他们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讨论，每次讨论都在吃饭的时候，然后就开始讨论这个人，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杀，是吧？虽然不在名单上，
对
啊，就有几派意见，然后最后双方都互相说服，达成一个意见，然后去执行。
对对。
啊，
这个好像是以色列的一个传统。那书里我看也提到了，不管是在那个集体农场，还是军队，还是摩萨德，他们是强调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想法，是吧？
对，
不要循规蹈矩，要发挥这种创造精神，要思考。
嗯，
那规定不是一切。他说，如果这个文字跟他这个规定背后的这个精神相抵触，那就是吧，你要自己去判断，你不是机器人。他是强调这个，确实是。
电影里没有拍了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在执行运动中正好是那个爆发了战争。
中间是那个什么安息日战争，是吧？
对，安息日战争就是那个时候，这个摩萨德有令在先，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他们回国
啊。对，这也是一个例子。
结果他们就哎还没说呢，都偷偷的各自都跑回去参军去了，又回到自己原来的部队，然后又开始作战了。
我觉得挺神奇的啊。
对，
你一方面是可以看到他们自己内心对这个保卫国家这种使命感，是吧？这个东西是高于一切的，可能。是吧？他觉得这个也能跟摩萨德也能解释得通。你这都打仗了，你这还偷偷摸摸炸几个人，这没什么意思了。这都已经，我靠，拉开架势开干了，得赶紧回去。
而且后面是在摩萨德明令他们，就是说已经有人牺牲了嘛，什么卡尔汉斯都死了，摩萨德就是命令他们终止任务，对吧？不要再继续进行。可是他们、
啊、
最终还是做了两次尝试，最起码。要去
西班牙那个别墅、
啊、萨拉米要去暗杀那个头目，
对
啊，结果都失败了、啊、
然后书里我记得他那时候杀萨拉米的时候是那时候汉斯还没死，
嗯，
像这电影里已经就是汉斯先死然后他们再去的，就剩他们俩人了，相当于是剩那个斯蒂夫跟阿姆纳两个人去那个别墅去杀人。书里边是那时候还有汉斯他们三个人去杀的，
嗯，
也是也类似的情节，也差不多碰到一个小男孩儿，
嗯，
就你当时就觉得特别滑稽，是吧？这拿一个狙击枪的，哎，后边突然来一人，可能真实情况就是这样，是吧？
嗯，
后来是汉斯死了之后，他们几个还去看了他的遗孀，我记得，然后这时候就感觉彻底不行了，只有两个人了，完成不了任务了，已经。
对，
那时候才把这个整个的才结束。
从这一方面也能看出来，以色列人 他在行动过程中的这种非常独特的这种行为方式啊，包括思考的这种方式，这也可能能够解释以色列人为什么能够特工行动能够那么成功，是吧？在世界上包括很多事上他那么成功，可能跟这个都有关系，就是说不是依赖权威啊，不是依赖上面跟你说什么你就是什么，他们有个自我消化的一个过程。
你就像打仗的时候，你能想象就是其实前方的人掌握的信息会比较多，是吧？
信息不对称了，实际上
他这个瞬息变化，你这个传导的链条越长，你就贻误时机啊。所以每个人他强调你要自己判断呗，是吧？强调这个主观能动性，而不是你是一个大的这种组织机构中的一员。
但是这个也会出现问题啊，就比如说他们杀那个妓女，杀那个那个女刺客，
女刺客，
对吧？这个在我看来好像就是一个个人仇杀行为，
没错，
对吧？但是他这个
电影里其实就是没有，稍微表现了一点嘛。他其实书里说的是他们几个小组之间那种情感是非常深厚的，
嗯，
是吧？他们几个都抛家弃子，怎么老婆孩子见不着，就成天就是
好几年都在外面
一起，对，这种生死与共的，其实是战友关系吧。所以、
嗯、这个其实是整个这个事件它转向的一个重大的诱因，就是卡尔这个，是吧？它连在一起的卡尔之死和这个妓女之死，直接导致了他们中间的有一个成员就直接质疑了这种行为，是吧？他们去那个上火车的时候，那个制作炸弹那个罗伯特他就没有上火车，就像你刚才说的，
对，
他说这种不滥杀无辜，是吧？这种这个社会，这个讲究社会道德、讲究公益的，这是我的灵魂。
这是我
们
区别于其他人的一个核心啊，是吧？
对，你如果这个我们都放弃了，那不行，那我没法接受这个东西。哎，你看这个时候他们就这个已经发生了这种思想上的这种转变，
价值观上已经产生分歧了，已经，
对，
是吧？
这种转变和这种反思，这可能是为后面做一个铺垫。但是我觉得导演很遗憾，就是导演他可能这方面没有更深层次的去说哈，他就是。说到了他们放弃任务，然后他们质疑这个任务背后的这个动机，但是更多的是他们在质疑这个任务到底有没有效果啊？
对，
我们杀了这么多恐怖分子，但是同时这个电影表现的就是恐怖分子还在欧洲继续进行搞这种袭击，
他们也在杀嘛？
啊，他们也在
说，
同时进行
对话，
对，
你杀我一个，我杀你一个，
好像是一种竞赛一样，就这种互相的杀戮，这就给。这个特工人员是吧？他给他们形成一种质疑，那只能他们自我安慰了，说那我们杀这人有可能他们策划更多的这个袭击的吧？但这是不能证实的呀，是吧？这东西都是只能他们自己事后的一种安慰。
罗伯特那有几句话说的就是挺好的，就是他刚开始就说他对这个卡尔的被杀的这个解释就是我们杀这么多人一定会有报应，他上来就来是吧？
嗯，
你不可能，我靠，你天天杀别人，然后自己一点事儿没有。他好像已经预感到有这种东西了，是吧？
对，
去干这种事。他说我们是犹太人，敌人做坏事，我们不能跟着做。Jews don't do wrong because our enemy do wrong。然后阿夫纳说 ，We can't afford to be decent anymore。这其实跟那个梅厄夫人说的是一个意思。我们不能再当好人了，是吧？
对。
罗伯特说，那我不确定我们一直是好人，受了几千年苦难不代表就是好人。
对，没错。
其实他这个逻辑很清楚，是吧？
嗯。
我们应该站在正义的一方。这几句话还是挺触动人心的。
这个就是这就直接是引入了咱们一种讨论啊，就是关于天谴行动的刺杀行为这个政策是吧？这个决策它到底是不是能够代表正义，对吧？这是一个我们需要从梅厄夫人这个决定开始就进行这个探讨这个问题。
对，
首先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刺杀行动是不是一种恐怖袭击行为？
我觉得就是吧。
啊，因为恐怖袭击呢，它有几个定义，但是呢，一个最显著的定义就是不经过正当程序，啊，藐视当地的任何的法律、文化以及习俗等等，就是随意的剥夺他人的生命，
跟你杀谁没关系，而是说
这
个
这种方式、
行为的本身、
这种过程，啊，
对，
是不是符合文明的这么一种程序？但是你说，如果恐怖主义，它就属于一种大家都憎恶的一种非。正义的一种行为，那么天谴行动本质上，那你很难说它是一种完全正义的行为。首先就回到那个问题，你这些人到底是不是黑九月这个负责策划他们袭击这个奥运村的这些人呢？
其实那个最后那个阿夫纳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像抓那个埃希曼一样？
对啊，你搞一个
你审判呗，你审判他呗，是吧？你埃希曼那个屠杀犹太人，你把他抓过来。
对啊，我不能相信你一个莫萨德这个高级官员一句话啊，说他们是给我名单，我就
也许他们确实做了很多这个，是吧？
对，但你得经过一个程序，让大家都明白、公开的，是吧？
对，
这就有问题，他就觉得你首先这个决策上可能就有问题，即便是。就是说沙龙经常重复一句话，就是以色列总理沙龙，他就是典型的一种这种这个就是梅克夫人的那种观点，他说目的是手段神圣啊，就是说我的手段多么卑劣，只要我目的我认为是神圣的，
那
手段
跟
着神圣，
那你跟那恐怖分子是一样的。其实这片子里，对，我就包括他母亲，这里面塑造他母亲也很有意思，
嗯，
是吧？
对，
阿夫纳他母亲，他就是一个我绝对忠诚的那个爱国主义者，他说了嘛，他 whatever it takes 就不计代价不择手段，我是这样、
我们也要有个国家
完全的目的论，是吧？
嗯，
完全手段完全服务于目的，所以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
他跟这个梅格夫人还有他妈，
对，
就完全是同一类人。不过他妈是确实是有一个，你不管怎么说嘛，你他妈形成这种思路是因为他自己，他说他在欧洲是有个特别大的家族，全家都死了。
嗯，
他逃到以色列来。
嗯，
然后他逃到以色列来的干嘛呢？他就想，他捡了一条命嘛，相当于是他回到以色列捡了一条命。他希望能够报答这个国家，因为报答用一个孩子。所以你看，他俩儿子，大儿子为摩萨德干活，二儿子是加入参军。
嗯，
这种感情确实是。我觉得可能是只有他们这种人才能那么深刻的体会吧，
因为
他们
属于欧洲的一种漂泊者。漂泊者的话，没有人替他们发声，在他们遭受种族遭受这个侵害的时候呢，好像没有任何政府去替他们去主持这个正义啊。他们认为必须有一个国家，这国家这
个机构国家的存在，
对，才能够主持关于犹太人的这种正义的行为啊。但是书里边其实他提出了另一个，就是跟这个。阿夫纳的母亲有点对立的这种观点，就是说这个国家机器有可能也要戕害你这个个人，对，他不但说是你可能好像是扶持起来这么一个国家，但这个国家的目的好像有时候会违背他的这个建立的初衷。
这是两代人的这种成长环境历史处境不一样，是吧？你看他妈是亲眼目睹了一个国家从没有到有，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然后拯救了他的性命，相当于是从某种程度上，所以他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呢深入骨髓。这种爱国主义，我记得他那个书里边提到一句，就是对他母亲而言，即使离开以色列去度假，都是一种堕落，是一种罪过。
嗯
啊，你让他在以色列其他地方安家抚养孩子，那是不可思议的。
嗯，
他可能在其他方面，他是一个无忧无虑、一个风趣幽默的女人，甚至喜欢做恶作剧，但是只要话题一转移到以色列。他生动活泼的脸马上变成了僵硬的平静，冰冷的毋庸置疑。以色列是一种启示，是一种神奇，是一种超越对与错的知识，是一种超越好恶的信任。
嗯，
啊，这就把这个爱国主义就上升到完全绝对化的一个，
对，神话国家了。对，这个我们就可以引入另一个问题啊，恐怖主义和民族主义或者是国家主义这个关系。我记得这个李敖说呀，说恐怖主义是弱者最后的武器，这个是不是具有合理性呢？我们就可以探讨一下，如果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族群，它弱到没有任何武器，它是否能够滥杀无辜？
我觉得还是
对吧？
这不是你哭的理由是吧？
对，
你把你的痛苦，那其实你还是在又是在传递这种仇恨是吧？
对，传递发生在你身上同样的事，
对。受害者的受害者的受害者，那
对，
是吧？那这个东西永远都解决不了，它就会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
对，就把这个仇恨呢给扩散了。
对，我觉得刚才提就是一个，你不能把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建立在啊、哦，好像我炸了一下，别人知道我就能怎么样？你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你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哎，巴勒斯坦以色列的闹的这么都打了这么多年了，谁都知道，但是又怎么样呢？你国家最后这个国际名声还不是？得靠你自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解决。
那这个咱们不能否认，就是说民族主义它有积极的一面啊，就比如说寻求这个民族独立啊，或者是反对这个殖民运动啊，对吧？它是有一种凝聚的力量，但是同时呢， 它是一双刃剑。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恐怖组织啊，大批量的都是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一个产物啊。它是因为民族主义它本身就是对这个一个民族啊，对某民族，对其本民族的这个文化、语言、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这种强烈的这种认同，对吧？
嗯，
这种认同它内涵的就是排外，
对，
就是对不同于我的这个民族的这么一
个。这个东西是非常怎么说，非常根深蒂固的，非常原始的，是吧？刻在人类基因里的，我觉得是吧？那种人就是必须获得这个族群的认同，是吧？他才能生存下去。但是在
他认同的反面就是对别人的不认同、
仇恨。
对，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穆斯林现在在大家对他们的这种意见比较多，
因为他们自身不愿意去接纳世界文明。其实，在伊斯兰国家，他这个宗教主义和民族主义其实是混合的，
嗯，
对吧？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民族宗教，宗教民族，跟以色列可能差不多吧，跟犹太人，但它是一种混合的观念。而且在他们的这个文明的这个就是这个政治哲学当中啊，可能还没有完全进化成国家主义这么一个观念，而且可能也没有形成自己民族，甚至更多的是它是靠这个宗教啊去替代了所谓的民族主义，就变成了一种这个凝聚力量。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民族主义就是自己合法性，或者宗教主义吧，就是对自己合法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注解，没有其他的这个意识形态啊。意识形态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是薄弱的，它没有任何世俗化的意识形态，同时呢没有普世价值观。普世价值观对人的生命的价值是非常推崇的，
嗯，
基本上是以人为本，是吧？人命是最关键的，然后才是牵扯到什么人权啊这些东西，对吧？可是在阿拉伯世界，在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可能这个东西啊传播受阻，还是说他们这个内核上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个东西，所以就导致了民族主义、
就是、
自我认同的这种无限的这种膨胀。哎，我们传统的这个东西就是好的，
这种仇恨可能源于这个一神论，因为最开始世界不是多神论为主嘛，
对，
慢慢的这个其实犹太人最先搞出来的，
嗯，
然后基督教包括伊斯兰教，这都是一神教。
嗯，
一神教的一个很大的缺陷嘛，我觉得内在的逻辑缺陷就是，你看他既然只树立一个神，那其他人都是异端的。
对，
这天然的就造成了这个二元对立的这种世界观。
就哲学谱系上，他是排外的。
他是对，他是二元对立的这么一个世界观。
对，
对犹太人来说也是这样。其实犹太人也没少吃这个苦。
对，
要不然他那么多年他不被人接纳。世界那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存在，你不管你信什么，它是一个客观存在，你很多人不认识这点，他就非要把它简单化，非黑即白，变成敌我之分这种的，那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啊。就像伊朗一样，伊朗不但是阿拉伯世界穆斯林，它同样还是这个什叶派。阿拉伯世界都是逊尼派了，是吧？大部分都是逊尼派，只有伊朗和个别的一些小国家，很小的国家是这个什叶派。他不但是跟这个西方世界不对付，他跟阿拉伯世界还形成了冲突，就像那个以前的卡塔尔事件，对吧？他们都抵制这个伊朗，
所以就为什么就不能啊？你可以在你自己本民族本国家实行这种是吧？言论或者是，但是你放在世界的这个或者你本地区的这个视角上来看，
嗯，
那总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很难去控制，是吧？
嗯，
你很难说啊，跟我不一样的那都是错的。
嗯，我就记得那个在巴基斯坦南部吧，就是卡拉奇附近嘛，就是当时那个中国有一个节目叫《旅行》，
那俩人
啊，就那俩人，他们去当地旅行，结果那个女的呢，就是那个女主持人啊，她没有戴那个头巾，就在街上走，对吧？
嗯，
然后很快就发现这个气氛不对。啊，就有些男的就议论纷纷，然后很他背后有一个人就给他扔了一个头巾，砸在他头上，他就发现可能是意思是说你不能在这儿抛头露面，你必须穿上这个，这个东西就是说，首先他是一外国人，他不是你本族的人，对吧？
对。
同时他是一个游客，在当地的一个就是访客，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要求他去按照自己本民族认同的这种方式去穿着这个东西，好像你就感觉他们离这个世俗化还挺远的哈，还这种这个关系还是非常远的一个距离，离我们现在所认知的文明社会好像有一定距离。
你说这个反应，我就想起你，比如说那时候探险家深入 亚马逊丛林、
嗯、
是吧、
嗯、
突然进入那种部族里边，哇，那废物族类给你插了吃了是这种差不多的，我觉得是这种反应类似的。
因为这民族主义它是把这个本民族本国家这种集体的东西
同是吧，
对，同质化，然后它把它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甚至高于任何个体的价值，个体的生命。所以说在他们看来，自杀炸弹袭击者那没有什么，你就是牺牲自己的个体，你为了这个集体，对吧，可以理解也可以被认同。同时你杀的那些我们这个集体之外的人，
那无所谓，
那就
没关系，
我们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因为我们是认为我们本集体本民族这种集体主义才是最高的这个地位。是，这个也是让人很恐怖。我觉得这个特别是民族主义啊，国家主义这种东西，如果进化到一定层面啊，它藐视生命这个事儿，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好像还很容易滋生这种行为，实际上对他来说好像这个某种程度上就无法控制了，就变得就是不尊重生命和这个刻意的去违反一些公正和道德这种东西，反而他还能把它神圣化，对吧，把它变成一个自己的道理。
他就是把本民族的本部族的这个利益搁到最上头、
嗯、而且它是一个集体利益，它可不是说是每个人的利益。
这样他有归属感嘛，他其实他有这个
是
有这个价值实现的这种感觉。
对，就像这个本片中的以色列这个最后摩萨德对待他们一样哈，你居然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你居然要移民、
啊、
对，你居然要背弃自己的国家，
对，
他觉得这不可接受啊。
对，片子里没有把这个矛盾就是
不放大化，
对对对、
啊、好像就是因为他不接受命令你就开始整他，
对，
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有更深层次的一个
他其实是在思考就是、这个国家对他的这种对他的这种控制嘛，是吧？对，他执行这种任务对他个人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因为片子里我记得拍过几次，他对着那个厨房，是吧？他是一个很喜欢做菜的，他其实是很渴望回归家庭生活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国家不管你这个，就你还要继续去。
你个人生活我不管，对，那是你自己承担的。
你的孩子、你的妻子没关系，我们几个月、几周安排你见一次面就完了，就把他给绑架了，相当于他要牺牲一切去服从这个所谓的集体意志。这个片子当然他没有很露骨的表现以色列人对他的这个对他的这种报复啊，所谓的这种报复，因为这个书里边好像写的就是说他的女儿是有一张照片，
对、
啊、然后画了几个靶心
啊，
画在他女儿头上，
对，
然后贴在他家那个门口，
对
啊，这个
对他
就比对就对他触动更大了，就比这个片里边的更明显。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冲进了以色列领事馆，
鱼死网破的，
对，
这种样子。而且他中间还有一个，我记得他开始思考这个，就是他有一次他突然意识到，好像不止只有他们一个这个暗杀小组，对吧？
对，
那个事儿对他好像，我记得书里就是对他的触动也挺大的。
嗯，
他一直把自己那个，比如说，哎，走到这个梅厄夫人的房间啊，那个啊，你是以色列历史的一部分了。其实这种东西一直对他很重要嘛，这些东西，哎，他在脑子里在脑补啊。他跟多少人说过这种话？
对对对，
好多人都才进去跟他握手。他跟那些前线那些蹲坑的那些炮灰没什么区别。
这个时候他就
他只是这个，他感觉自己只是这个大政府机构棋子的一部分了，
对，
是吧？他自己那种英雄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的那种东西就
其实这个对，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对他的这种国家要塑造的这种给你灌输的这种国家的热爱，这种国家主义狂热分子，包括对你英雄这种塑造，它产生了一种被利用的感觉。哎，我觉得，哎，好像我就是完全蒙在鼓里，你们这个就是下了一盘大棋，我只是其中的完全不知情的一个
棋子。棋子
啊，所以它产生了一种挫败感，甚至产生一种怀疑。这个关于这个《天谴行动》这本书啊。我其实不太清楚他写的到底是不是事实啊，可能某些方面我觉得不像是编出来的啊，因为他充满了很多细节，就是这个间谍行动这个细节。如果他真是一本这个一个反映实际的书了，好像也挺合理，你看起来哈。以色列当然官方是从来不承认这本书写的这个任何内容啊，觉得这胡编乱造，而且以色列好像因为这个斯皮尔伯格他就是基本上是根据这个书改的，他们还产生了一个抗议
啊，
说你这个
抹黑摩萨德，
不尊重历史，这个你这都总完全根据一本小说你就开始改，
说明他们自己对这个行动其实是有这个道德负担的，他觉得是吧， 其实某种程度上，
那当然了，你这
直接这么暗杀，我告诉
你，对，你这已经跟滥杀无辜这个界限都有点分不清了，有点
模糊了。
对，然后我们可以还可以，再讨论一下这个以暴制暴，
嗯，
哎，这个问题。说到这个问题，我就想说说近期在这个香港发生的这个冲击立法会的这个事件哈，
嗯，
遵守秩序的示威哈，这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说你要采取暴力的这种手段，特别是破坏财物啊，包括类似这种手段，你要去表达自己一种就是观点，好像就是说我们那没有别的办法了，对吧？我们只能靠这个办法来博取吸引力，那这个东西就有问题了。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有点脱离了他们示威所支持的那种价值观。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是跟影片类似的这种，有点类似的这种苗头哈，就是觉得那也没办法了，那我们也前面都失败了，对吧？那我们只能采取这种极端的策略。除了这个香港这事，还有这个电影里反映的恐怖分子头目被不断的被替换
啊，
是吧？
他就像那个怪物一样，是吧？你砍了一头，他又长一个出来，
啊、
砍了一头又长一个出来。
对，你杀了一个，他又长出来一个。你头目反而被更激进的人啊所替代，
卡鲁斯里边提到那个
对、
啊，
所以那你说这个我们这以暴制暴这个天谴行动它到底有啥意义？这个是吧？这也是一个反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你不从源头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光在这个多头怪光砍他头，对吧？你不砍他要害，好像只是一个循环。
哎，但感觉这个人类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是吧？阿夫纳自己他也觉得是没用的，是吧？
嗯，
以暴制暴是没用的，武力冲突从来都解决不了问题，除非来一场像滑铁卢那样的战斗。
啊、对，
一劳永逸的。他说这句话有意思，世界地图是用鲜血绘就的，这是一个悲惨的事实。
因为这个极端分子，他们这有一些甚至支持这极端分子行为的人，他们有个重要的论点，就是说你们是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当年你们这个清洗印第安人，对吧？你们搞那个其他那个战争啊什么，你都血都流完了，对吧？你们已经把这个地都给占着了，把那个什么东西是吧？
对，
已经继承事实了。
就是、弱者不会发声，
对，
就是被清洗的那些人，历史上已经找不到他们的印记。
哎，然后你们现在又假模假样的给我们在这讨论什么不能流血，不能这个暴力公平什么的，好像有点讽刺啊。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这个整个世界确实是它有这么一个先后的这个问题哈，它这个历史进程当中，但是既然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共存的这么一个信念，对吧？这个社会道德已经进化到了这个程度，那我们就不能再往前去追溯了，说以前我们发生什么丑恶的事儿，那我们现在非要再经历一遍吗？你包括这个人类啊，作为智人，对吧？作为这 Homo sapiens， 它也是灭了所有的这些过去的那些其他进化的那些猴子，对吧？
那些猴子
那些人员，你也是把人家给清洗了，把所有都给清洗了，对吧？那你要质疑我们整个人的这个存在的这个道德吗？是吧？这个好像不能这么追溯了。基本上这个因为这个整个人的道德观念是往前在进化的，他当时认为合理的或者认为是可行的，对吧？你现在可能就不能这么认为了，
对，
不能再倒退了，相当于。
但是人的这个道德认知水准在全世界各地是有
差
别的，
对，是有差别
啊，
对。但是既然现在整个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你都在享受人类最新的这个科技啊、文明啊这个东西，好像这是一个不得不付出的一个代价哈，就是你认同一个最基本的文明的这么一个，
对，这样你才能跟其他人共处嘛。
对，
其实当时去以色列旅行，在那个耶路撒冷旁边那两个地儿，一个伯利恒吧，还有一个哪儿。那个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为主的那个城市，其实你感觉他们也享受了这个，一个是旅游业带来的这种繁荣嘛，
嗯嗯，
你这炸来炸去的，我靠，游客都跑了，你这没收入了，直接影响自己生活，它有一种这种溢出的效应，是吧？一个地方安定了，经济好了，大家生活好了，然后那些人我看，起码他们是不想再去搞这些恐怖爆炸的这些，
那就是比较世俗化了吧，已经
对
啊。
不知道多少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斯皮尔伯格最，他好多人说最讨厌的就是，其实斯皮尔伯格是非常有社会道德感的，有非常有这个使命感的哈，因为他不用拍这么一部电影，说白了， 因为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而且现在以色列依然执行的是右翼的这个利库德集团这种强硬的这种姿态哈，也没有任何这种和解的迹象。他是不需要拍这个电影去好像去声明什么，或者去反映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但是他决定需要拍这个东西，对吧？我不拍钢琴家，哎，我也不用再拍一遍那个类似《拯救大兵瑞恩》这么一个，对吧？主旋律的东西，我愿意去抛出这么一个讨论，就是对仇恨、对复仇这么一种严肃的命题，好像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命题，这个讨论，对吧？
对。
但是他也没有给
出答案，
他也没有给出答案。啊，这个问题，但是他可能也不能给出答案了，他也没有能力给出答案。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人类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之一。
对，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影片的最后那个镜头，你记不记得他是阿夫纳是跟那个请到这家吃饭，对吧？
啊，对。
然后他拒绝走了，然后整个镜头往上拉了一下，给了一个远景，照到了那个双子塔，照到了那个纽约双子塔。
啊，还有
这个好像是一个很强烈的暗示，是吧？他就暗示。那几十年后发生的这个911事件，这个事儿好像是就是重复当年的这么一个行为，也可能他这个诱因啊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或者是美军的这个全球范围内这个反恐行动，是吧？其中也有争议啊，包括水刑啊，包括虐待这个囚犯关塔纳摩啊，是吧？这都是好像是跟这个慕尼黑事件需要讨论的一块讨论的这么一个问题。
人类身上保留的这种作为应该叫做部落居民的这种东西，这是很难根除的。
这个片子看了你说你佩服佩服犹太人呢，好像也挺佩服啊。以色列特工这名单上的人基本上也就杀的差不多了哈，除了好像有一个是病死了，一个是在监狱里边，
最后死了九个人，好像是吧？十一个人死了九个人，
对，还真是都被杀了。然后就看这个以色列特工这个行动力、决断力啊，还确实挺强的哈。哎，但是这个电影它给人的感觉完全不是这个佩服，不是这个感叹啊，它是另一种深层次的思考。我觉得其实是更有价值的一种思考。你不能像007啊，或者是《碟中谍》那样一味的去宣扬暴力，是吧？宣扬这种快意恩仇，对吧？你杀来杀去的，不解决实际问题。
他没办法，不解决实际问题，还是要继续杀。
以色列特工他全球的比较著名的行动，一个就是卢旺达的那个机场的那个解救啊，还有是空袭西奈半岛他那个机场的那个情报，偷走那个法国导弹快艇，然后炸毁伊拉克核设施，然后从那个拉美找到了当年这个希特勒那个最后清洗命令的这个执行人埃希曼，还有一些以前的老纳粹吧，
一个是他本身他这个犹太人。